且怕他听。
好，上次呢我们是学到的6:24-25，对吧？也停到这儿了，然后停得很突然，为什么？因为后面的东西，就从26今天学的26-59，是我估计啊，我猜你们大部分人是从来没听过的。没听过的，我今天讲的东西你们可能从来没听过。没听过代表有两种层次，就是说很多人不敢讲，没法去讲；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讲了之后会引起你们更大的困惑。但是我一直为这大段的经文祷告，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因为这是真理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我们可能会糊涂或者疑惑而不去讲。我觉得这是对神话语的一个没有自信的一个表现，或者是我们不能去好好把神的话语去讲。说今天讲完之后，你们会很多人糊涂，但糊涂不怕，因为糊涂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对不对？你不糊涂，你怎么去学习？你就不用学习了。所以今天大家要仔细好好去听，我也争取仔细好好去讲，啊，这样我们就可能最后争取让大家都明白。好，6:24-25说，众人见了耶稣和他的门徒就都不在那里，然后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啊，从这个加利利海的东面往西面去走，往加百农去找耶稣。现在和海那边找到的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这是我们上次学到这儿就停住了。 OK，从26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然后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而是因吃饼得饱。 OK， 这样让我们看到实际很多的人实际并不在乎神迹的，啊，不要觉得我们很多人很在乎神迹。很多人会说，如果神有神行的神迹我就能信他，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历史上没有，过去耶稣在的时候都没有，现在更不会有。所以说即使神行了神迹了，他亲眼见到亲身去感受到他也不会信。所以神迹从来不是为了信主的啊，神迹不是为了信主的，神迹是的作用，就像我们早期讲过的 sign 的这个标准，神迹是让人是为了这个事情指向耶稣的，不是为了人的目的，是为了神的目的，是让人去知道这是一位神。说神迹是不能去真正去帮助人信主的，这从来不会是这样的啊。通过这个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百姓并不在乎神迹。耶稣说了，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为什么？你们是因为吃饼得饱，实际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去找耶稣了。常常我们口头上表达的和我们心里是不一致的，对不对？你每天说啊，感谢神怎么样，真的是感谢神吗？很多人不见得是这样的。耶稣在马太福音，我查了一下，有13次提到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心里的和口里的是不一致的，这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实际现在很多的基督徒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假冒为善的人，虽然口里说你要啊，我要信靠主，依靠主去生活，但实际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依靠自己。这就是现在的信徒的一个毛病，这个毛病不是我们现在有的，从历史上就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这耶稣对假冒为善人的一个很严厉的批评，所以实际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批评。27，耶稣接着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句话实际就在警告， 或者在批评那些来找他的人，说你们来实际还是为那些必坏的食物跑来跑去去寻求那些东西，不要为那些，你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啊，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个是神所赐给你们的。 OK 28，众人就问了，有点听不懂了，说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主神的功呢？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主的功呢？我问啊，耶稣现在好比说现在在这儿，在这儿了，你见到耶稣了，你说啊，耶稣，你跟我说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主的功？你们说说，当算行什么才算做主的功？
信
耶稣。庄子答有下面一节，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主的功，对不对？是标准答案。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做主的功就是信耶稣？来，信耶稣，做主的功是不是就是信神所差来的？
再说一遍这个问题。
OK，
做主的功。
耶稣的回答说，不是有人问了吗？
对，
就说
刚
说耶稣，你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主的功？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主的功。没问题，对不对？这是标准答案，那不会错的啊。大家不要认为这是错的，这耶稣说的。但是反过来，我的问题是，是不是做主的功就是信神所差来的，也就是信耶稣？
不是，不完全，不等。
对，很好。我给举个例子啊，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啊。一个妻子对她老公说啊，你陪我就是爱我，对不对？做妻子的你们常希望你的老公去陪你，是不是？
不是。
OK， 待会咱们要找找他的爱的比例啊。OK， 一个妻子说你陪我就是爱我，那反过来问，是不是爱妻子就是只是陪她？当然不是的。
内容太多
了。太冷，你觉得你的丈夫爱你？
这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还有个讨论。知道吗？要这语法上，你不能就是说，好比说，
他俩不是等号，爱和陪，爱的内容丰富的多多，陪可能其中一个现象，
对，
不陪不是不爱，
对，
陪也不见就是爱，
对，
很好，
实际的，这个就反映出很多信徒现在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他为什么？他说我只要信神，其他对我来说都没关系，我信神。神说了，信神就是做他的功，所以我信神就 OK 了，其他东西做不做没关系，是不是？有一些信徒是这样认为的，对不对？所以说实际来说是一个错误的语法，他就把一句话是没真正明白，就这句话的语法的这个结构，就像刚才那个例子一样，确实耶稣这个时候说信他就是做主的功，但不是说做主的功只是单单来信他，这是两回事的啊。再往后这又个对话啊，他们又说，你行这些神迹，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刚吃完饼吃饱了，马上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呢？你知道吧，这又反过来让我们再次看到，神迹从来不能使人信主，神迹从来不能使人信主，因为神迹的目的不是真正是为了让人信主的，因为神迹达不到这个效果。也同时可以看到人的妄性是很大的，刚吃完饼还找耶稣又想得饼的时候，马上就反过来问啊，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见就能可以信你呢？ OK， 咱们接着有理由了，是吧？三十一节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这很大的一个神迹，对不对？天上降下玛瑙给在旷野流浪的以色列人去吃，他们认为这是很大的神迹，对不对？实际他们这句话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这么大的神迹，就是从天上降下玛瑙给我们吃。你虽然说你用饼和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么多人，你毕竟是有个物质，一个东西在先的，你没有直接从天上降下来这么大的神迹。实际他自己找一个理由去给自己去分辨自己啊，去给自己找理由了，认为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是不够大的，你必须要从天上降下玛瑙这样的神迹，我才能信你。但是啊，这又是耶稣的回答了。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记得啊，当实实在在有这个词在的时候，是表示后面这句话十分十分的重要。为什么实实在在阿门阿门，对不对？咱们以前所讲过的，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这纠正什么一个错误概念。他们认为是因为摩西在带领他们从在旷野的时候，实际是摩西求神从天上赐下来，说不是摩西没有的能力来赐给你们的，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啊，是神赐给他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是一个铺垫啊，也是前面这句话结束后面的一个铺垫的开始。实际耶稣这时在说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实际开始转向了他自己，而不再只是玛瑙的那个回事了。三十四，这又回答又这些百姓又问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看他又是想要饼吃了，又是回到他最初的想得饼吃了。他还没明白这粮是指的是什么。到三十五，耶稣真正开始讲什么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 OK， 其实这当耶稣说到我就是生命的粮的时候，百姓有两个想到的，实际我们应该想到，这个粮能吃吗？既然说到是粮，是不是可以吃的？粮当然是，说到粮食，那一定是一个特点是可以吃的，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百姓就会想到，那你能，你说你是生命的粮，你怎么可能是生命的粮？我们不能去吃你啊，啊，对不对？我们不能吃耶稣。但是往后大家继续往，现在开始要仔细去想，耶稣这个粮是不是可以吃的？三十六，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还是不信，啊，这是耶稣讲到以前的教导。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对的，没问题的啊。三十八，因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是耶稣开始讲自己到底来到这世上是干什么，干什么的来了啊。猜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丢失，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耶稣的使命，耶稣来就是要完成神所赐给他的，叫属于他的一个也不丢失，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四十，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些都很简单，是吧？我们都明白的。四十一，犹太人开始有疑问了。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这好像和耶稣说的有点不搭嘎，是搭什么？不搭界。耶稣实际 就是说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实际他们这犹太人还是在这注意的还是放在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是不是？而中间这段实际他们没听到心里去的，因为他还惦记着粮的事情。41，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来，就私下议论他啊，就开始议论到底这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说我是他是生命的粮呢？而中间那段他是好像没有听到心里去的。他们接着说，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很合情合理的疑问，对不对？你不是就是耶稣吗？你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认识，你怎么说从天上降下来的呢？43，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说你们不要议论纷纷啊，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不要叫他复活。实际耶稣还是想把他们带回到不要老是盯在粮食这个层面，因为44实际还是讲一个复活的问题，而不是粮的问题。粮的问题是次要的，复活的耶稣真正来不是让人得保，而是让人可以得永生，可以在末世复活。到45，在先知书上写的说，你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啊。这耶稣讲到实际父将这些人属他的人赐给他，如果真正明白神的教训的，他就会到耶稣这里来。46，这不是说有人看见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啊。这个实际又回到约翰福音1:1-18，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正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47，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 OK， 到这儿的时候，实际耶稣就是把他刚才说的百姓没有听进去的，实际又简短的去说了一下，说信的人有永生。到48，又回到他们的百姓所关心的话题的，就是粮的问题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现在讲真正开始讲粮了，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的，玛瑙就是玛瑙，它不能给你永生，它只是给你现实的享受，就像五饼二鱼一样，你吃那些东西不是让耶稣让百姓吃饱不是真正的目的，因为吃饱了的人他照样还会死。到50，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人，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玛瑙五饼二鱼变的东西，变的那些饼和鱼人吃了还会死，玛瑙在旷野他们吃了这些人还都死的。重点现在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的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的，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句话实际讲到这儿的时候，百姓是很糊涂的，他们一定会糊涂。为什么这样说呢？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在那个情况下，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同样，耶稣怎么能说他自己就是他的肉是可以让人去吃的？这是对任何人来说逻辑上是不通的，对不对？他是个人，怎么能说我们吃他的肉呢？所以这是到52，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很合情合理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说从这种字面上去看听或者看或者听这句话的时候，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们确实不能理解，所以从字面上这句话是我们听不明白的。 OK 53，耶稣才真正开始去讲。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里，在你们里头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我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哇，这个更糊涂了。一个耶稣站在那儿，他对百姓去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和我就和我没关系。你只有吃的，你才能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哇，这任何人说这句话，只有一般人会相信这个人是什么疯子。对不对？我不相信这是疯子。OK， 那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想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圣餐对不对？圣餐，英文 ，Holy Communion。只是说，一般在新教，就像我们这些福音派的教会，一般会称为 Holy Communion， 在英文中，英文的教会它不称为 Eucharist。Eucharist 是指在天主教和东正教特别注重圣礼的，这个教会会称为 Eucharist 圣餐。圣餐中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物品，杯。一般称为杯或者饼，对不对？或者是对成为血，但是我们会用葡萄汁代表血，我们不会真正去用血，对不对？杯就是一小块白的小白饼，无效白小一小块饼，一般教会都是买那个白的，有些教会真正是用的自己去烙的饼。OK， 当我们说圣餐的时候。谁带过圣餐？这里头就是说你上去端的盘子，那两个盘子给大家发，你带过是吧？基督徒都会，你们都吃过这饼这杯。当我们一般做圣餐的时候，我们会用这里用前书，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们不用去找，我给念啊。圣餐的设立，就是一般的教会都会用这段经文，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对不对？是吧？没问题啊。OK， 关于圣餐，有两个不同的代表，两个的概念啊，在教会中两个概念。我讲我们的概念是什么？我们认为是一个象征性的。象征性的就是一个 symbolize 啊，就是这饼和杯是代表耶稣的身体，但不是耶稣的肉和血啊。还有一个是便是说，便是说在天主教的教会现在还是这个传统，这是传统啊，传统和真理是不同的啊。便是说，就是说在圣餐 Eucharist 或者 Holy Communion， 在天主教的教会，当他们拿着饼拿着杯，主教或者神职人员祝福之后，这个葡
萄汁。写葡萄的桃子咋写的？
写拼音。
不说了。葡萄汁和这个饼。
很正常。
就变成了血了。耶稣的身体，就是在祝福之后就变成了血和肉了。这是传统啊，这天主教的一直的传统是这样子的。因为以前呢，当科技不发达的时候，很多人真的认为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但后面现在有科学之后，发现之后呢，这个葡萄汁并没有血的成分，还是你祝福之后它还是汁，这饼它还是粮食，没有发生任何变质的说法。但是呢，为什么天主教它还是用这种的解释呢？他认为就是说，是这种变质不是物理上的变质，是一种灵性上的变质。当然它有很多的神学了，所以我不太想进入那么深，大家会更糊涂。就是你大概知道有个说法，圣诞有个变质说啊，变质说。然后我们讲到这个，讲一下象征性的这个，这是我们教会所有基本上所有福音派所持的观点是象征性的。但是讲到象征性的，就是说当我们做圣餐的时候，今天有圣餐啊，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当有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实际饼和还是杯，它代表的耶稣的身体和血，代表的是一种代表性的。就好比说，你带个你从中国来啊，你是中国公民，你带个国徽，这国杯，这个。国徽呢，这个标志呢，代表的祖国，没问题，对不对？说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对的，象征性是对的。但是象征性后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真正的寓意，很多时候我没有讲出来。真正的意义，很多时候我没有讲到，所以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什么叫真正的意义。大家看过一个片子没有？好像二战的片子，当盟军攻克柏林的时候，在柏林的议会大厦的上面，我记得有一张照片，就把那纳粹的旗帜去扔下来的时候，立起了盟军的旗帜。应该当时好像是美国吧，美军。大家谁知道那块是哪什么旗帜？我哪个国家的？我有点忘了。啊，
是
苏联的，是
苏
联的 ，OK， 是苏联的旗帜。但是你要去想想，为什么要把这个纳粹的旗帜摔下去而立起德军的这个苏联的这个旗帜？这就讲到这个国旗，国旗。一面国旗，你去可以去商店去买，它只是一个象征。但是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中，这个国旗是代表的是国家，它有一个真正的含义，就是在象征的性的后面或者之上有个真正的含义。这就是他一定要去把苏联的旗帜立在上面的时候，它就不只是一个旗帜的意思。它代表的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一个正义的之战，它就远远超过的这个旗帜本身的意义，对不对？好，理解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再回到讲到圣餐了。当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的时候，那我们要想想，我们为什么每个月要圣餐？有些教会可能每周都有，或者两周有一次。我们一般的教会是一个月有一次。当我们领着杯、领着饼的时候，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的时候。”这是一个 promise， 一个承诺。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不要只是把它就是一小。杯的葡萄汁，一个小饼，这是耶稣的一个
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承诺，或者是给我们一个约在里头。这个约的意义是远远超过这个小小这块饼这个杯的，这个意义是神的一种的和我们约在里头。所以说当我们去拿这个饼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想这只是个饼，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喝葡萄汁的时候，这是耶稣的血。我们要从这个很表面的一个小的东西要看到神的给我们的祝福在里头。所以说圣餐的时刻是个很庄严的时刻，庄严的时刻。这个庄严性是因为我们确实是纪念主的死，但是通过这个饼和杯，它有真正的属灵的深层的含义在里头。这就是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血，不喝人子的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里头。是不是当我们去领着饼和杯的时候，实际有耶稣的生命在里头，有耶稣的生命在里头。因为耶稣说的，你要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只有你在吃我的肉和我的血的时候，你才有我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马上有一个问题了，那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不是每天去领圣餐呢？对不对？很正常呀，因为我们每天都领受神的生命，但是为什么呢？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但是这个合理的问题就是说，耶稣是不是一定会通过这饼和杯才和我们有相交，他的生命才进到我们生命中呢？不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时刻，这是个代表性的时刻。这个代表性的时刻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提醒教会，给教会一个职责，教会要有一个圣灵，让提醒送信徒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啊。代表性的时刻和一个象征性它是同一致的，就是说这个时刻是要我们要提醒我们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通过饼和杯去让提醒我们，或者让我们去明白耶稣的生命是在我们里头。所以这个跟这个教会的传统，有些教会呢，因为这是一个传，这是教会中的一个传统，传统是里头有真理的，但传统不等于就是真理的本体啊，所以是个代表性的时刻。所以作为基督徒，有个很重要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圣餐？第一，提醒我们有耶稣的生命，我们要活出耶稣的式样来。第二点，通过这个饼，是提醒我们是一个生命体。Communion 是一体的意思，本身啊 ，communion 是一个团契，所以一体的意思，就是提醒：第一，我们有什么神的生命；第二，教会是一体的，是一个 unit， 说合一是很重要的。这个合一是建立在我们都以同饮一杯，啊，同饮一杯，同吃一个饼，所以是得有这些很特殊的或者很实在的属灵的意思在里面。这就是真正的圣餐的意义，不只是饼和杯那么简单。好比说我不领圣餐也没有啥，我觉得那就是饼和杯嘛，我吃了也吃不饱，喝也喝不足，我为什么要领？不是这个，那个人因为他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物理上的一个东西，而没看到属灵后面是有很深远的意义，这是圣餐的意义。我想我讲到现在是因为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圣餐的，我想可能大家还会有疑问啊，还会有疑问，就是说这个疑问是很正常的，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或者有问题可以问我。这个疑问是在于有几个方面的，就是说当一个以后，我想你们以后也有个人做组织学的老师或者去做教导的功课， 你们要记住几点啊。第一，往往是我去准备的时候我是很明白，而是我在不停的在讲，但是学生是不是在不停的去听，学生会溜号的，老师不能溜号，老师溜号学生都知道溜号，但是学生是可以溜号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是语言的限制，你要知道我们是用语言去表达一个很深的含义的时候，语言永远和真正的意思和意义是不是画成等号的。我说狗，阿贝，我说个狗，我在说这个什么意思，不见得你们知道我在说啥意思，我可能说骂人的话，我可只是说一个动物的狗，我还可以说这个人好比说这个一点没有骨气，对吧，它有很多意思，就是语言它是有缺陷性的，这个缺陷性不能真正去表达 你要去讲，不能真正完完全全表达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讲的可能你理解错了，有可能，对不对，也有可能的，所以说有这些原因的时候就会导致我所讲的东西可能不见得和你说听到的和理解的是一致的啊。所以说你们到下节之后你不要去说，因为我讲的这个是很复杂的，很多人不听的，他没听过，他可能不知道我在讲啥，所以你去讲把我讲的去和别人去说的时候，有可能你说的是你的意思而不是我的意思啊，所以说不要去为这个去讨论。
我说的是我理解的意思啊，并不是一定是你要表达的意思。
对 对，所以说下面知道之后，因为我们这主治学有个好处，之后我们可以讲一些就是说稍微难一些的概念，但是下面很多信徒他没上主持学，他不见得知道你现在所理解的东西，所以说不要去因为这个讲去想啊这些圣餐，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指责或者是批评别人去做的啊，要尊重。我希望给大家去，我上次有一次我提过的，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啊，有三点啊，就我觉得在教会中是很重要的，有三点。第一点，真理要持守啊，但是你要明白你所说的是真正是真理，而不是你的意见。第二呢是方法要宽容，第三是传统，我们要尊重，彼此尊重。我觉得这是教会的一个教会说要，就是我们叫去持守的真理要持守，方法要宽容，到传统要互相尊重，好吧？嗯 ，OK。我讲到这儿了，然后我稍微再提一下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有两，我们信仰针对任何的世上的学问啊，有两个特点，他们是不具备的。我写到不要卡上的地方。超越性。第二点是神秘性。是世上的学问是不具备的，一个超越性，一个神秘性。何为超越性呢？超越性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真理是不受时空而限制的，不完全靠时空限制。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科学和信仰去对立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我记得有一些书籍就是说科学与信仰这个题目，但是有的时候是我们是把科学提高到信仰的程度，或者把信仰降到科学的高度，这个是我们常会混淆的。实际当说到科学的时候，什么是科学？很多人是不能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他认为的科学和真正的科学是有差距的，就是因为它超越性，这个超越就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任何的科学就是超越时空性啊，但是科学都是在时空性的，都是在时空这个性之下的，就是在时空这个范围内，否则的话它就不是科学了，它就变成一个信仰的层次。所以我们有个超越性，还有一个神秘性，神秘的性就是因为它这个超越性使很多的真理不是我们那么容易明白的，它有很神秘的层次。好比说我跟你说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怎么能成了肉身，童贞女怎么可以生孩子，对不对？这不和我们所认识的范围，我们认识不到，就是因为它有神秘性，就是因为它神秘性。死人怎么能复活，我们有一天都死了，但怎么说我们到有一天和耶稣在一起，我们到时都变成骨灰了，骨灰之后那骨灰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就像现在好比说在中国的这个很多的农村，以前的祖坟后面都推掉了，推掉之后种上庄稼，它祖先的那些灰尘然后被食物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就最后又被人吃了。所以说这就是说我按照这个逻辑想，我们是没法，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可以复活，我们这几百年后或者耶稣再回来可能几千年后我们可以复活了，这是很神秘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两大特点，超越性和神秘性，是我们的宗教，是基督教所特别有的特有的一个的特点。所以说因为这个特点的时候，是注定我们的信仰是有具有超越性的，但是同时也注定我们很多的真理，很多的东西我们是不能明白的，好像是很神秘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了这句话，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这是实际保罗就是把这两个特性去说出来了。很多基督徒他的行为和思想，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你们怎么会这样想这样去做，你们好像一帮傻子一样。但是就是保罗说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伍德弟兄在上次弟兄组有次分享，哎，我觉得他分享的很好。他就说到了在过去的两年中，因为他很忙，他有很多的成就，过去两年中他就对神立下了一个心志，就是说神，我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会上，其他的事情我要一定要减去很多的时间，我要把更多时间放在教会上，我对这些成就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已得了耶稣为至宝。但是很奇妙的，这两年中伍德分享，他说这两年中他所得到的成就，就是世人认为的成就，比他过去积累起来的还多。我很理解这句话，因为我不是通过脑子去理解，我是通过我的心灵，我属灵的层次去理解他。就像这种说，属灵的人能看到万事，没有人能看到他。别人认为你这胡说八道，你咋可能，你工作的时间越少反而成就越大，这是不合逻辑的，对不对？但是这就是属灵的神，这就是神的超越性和神秘性在一个弟兄生中身上的体现。你们每个基督徒有一天你都会发现这两点在你身上有体现出来，超越性和神秘性。这不是我们宗教，我们宗教不是一个一套的方法一套的理论，而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一部分。嗯，好，
刚才说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
嗯，
这个他你是指的这个属灵的
人，
这个属灵的人不是指的耶稣神，
不是说这个人， 当一个人真正活出来耶稣要他的那种式样的时候，你要不说的那个扫帚，他就很好的一个。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去做？他们一对美国人跑到寒冷的加拿大服侍一群英文不怎么地的中国人，他必须，你像这个苏丹必须把他的中文重新拾起来去服侍我们这些人，他又不拿钱，还花了大把的时间去服务这个群体，为什么？
那你说呢？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他，那指的那个人，没有一个人，那个人是
不是基督徒？
不是属灵，就非基督徒，不是说基督徒能看到。
对，说属灵的人能看到，因为前面说到是这些属血气的人，他不理会圣灵的事，不知道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所做的事情，使这个人基督徒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是别人是不能看到他为什么这样，这就是那个超越性和神秘性。好，我们再往下走，57，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这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说58，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着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瑙还是死了。其实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一个属灵的粮和一个属世的粮的差别。属灵的粮是使人可以永远活的，而属世的人你怎么吃玛瑙，吃那饼和鱼，你还会照样死。所以耶稣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人吃饱，是为了人的永生，这是耶稣的目的。所以说吃，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粮，这是粮，是一个属灵的粮，是一个用饼和杯去代表他的身体和血，因为那是后面说这是立的新约，这是到立约是在后啊，这个是不要再靠前的。到59，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嘿，有意思了啊！最开始的时候是他们说，不是说在河边找到耶稣了吗？就对拉比说：“你几时到这里来的？”他们是在这个海边，怎么最后说了半天之后，突然跑到说加百农的会堂呢？对不对 ？OK， 因为这个是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啊，所以你们回去去自己去看一下啊，在哪一段的时候，可能他们是换了地点啊，这个就不是经文整个的重要性，这只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其实我把这个作业留给大家，我们下次的时候你再回去好好看这经文，分析一下，哎，为什么突然从开头到结束两个不同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可能他们换了地点啊？这个就大家自己回去可以自己可以去看一下。挺好，今天还提前了5分钟。下周呢，下周的经文是蛮少的，是60到60，就是等后面第六章的后面一部分，只有大概12节的60到71嘛，只有12节的经文。所以说，因为我故意是留下一段的时间，就是下次经文比较短一些。我想让大家回去再好好去看一下今天我们学的经文，好好去思考一下，因为这段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讲的是圣餐的意义。所以说大家回去再好好思考一下，我希望你们会，我也想你们应该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基本上代表你们没有听懂，还是不太懂啊，这个是很深的。这个争论是在教会历史上争论了上千年的历史，包括现在还是在有争论的。所以我只能是把我们福音派啊，我们的传统怎么去讲理解圣餐，去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所以说它是象征性的啊，象征性的，但是它背后有属灵的实在的意义，实在的意义啊，也就是说它有代表性的意义，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方法去呈现在会众前。但是因为一般的时候领圣餐的时候都不会讲到这么深， 讲到背后的，就是一个表面的东西，所以我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经文部分咱们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别的疑问没有？耶稣再来的日子，等耶稣重新再回到，因为耶稣在使徒行传，他不是后面就升上天了吗？有人就说你加利利人，你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往天呢？不知道你的主怎么去的，他会怎么回来吗？说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不是只是基督徒，是所有的人，死去的人都要复活。没回来。回来时候我们不会在这儿了，我们都会改变了，我们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见到你的可能你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样子，虽然我还知道你是谁，但是你已经和现在是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这种血肉的，我们这种属血肉的身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所以我们在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同的，但是我还知道你，你也知道我是我。
那过日子
你很期盼是吧？我也很期盼，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很多人去猜测，每次猜测最后结果就是一场闹剧。我记得哪年了？
一二年
不是说十二月多少号？23号说耶稣活着，22号呢？
我有一个病人，他88岁了，今年他说了。哎呀，又有人来预言了，我这么多年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前，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人预言谁是来了，他这个天主教徒，人家写的很清楚，没有人知道，他总得有人做这样就是傻事，我这一辈子见证这个人不断做傻事，那么多人还去相信。
对，其实这简单，就是我们不要去听别人预言耶稣会什么时候会回来，耶稣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信他的人，死去
的
人，不信他的人都知道，谁都知道。所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你就知道耶稣就回来了。因为那回来的壮观，他已经就不是可怜的那个小孩子被生在马槽中那个样子，谦卑的样子，而是一个君王的样子。回来的时候，任何的君王，没见到君王之前，你已经知道君王要来了，对不对？别说君王了，那个习近平。出去去哪儿的时候，哇，整个就疯了，你就知道他要来了，你根本见不到他，你也知道他来了，何况我们的万王之王呢？
对
呀，
都是
很
有问题。那既然就是说他这里边说的，就像你讲的，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永生，那
不是我们
信教的，不信教的人都复活了，那为什么我们
复活是为了审判？复活是为了
审判，
审判
不是复活，不是所有人都得永生的，
哦，
只有信耶稣人得永生。
那这我
要不信耶稣的人是很悲惨的，有地狱等的。
哦，
所有人的复活之后，第一殿是要面临什么审判？耶稣来的时候，耶稣2000年来的时候不是为了拯救，是要去拯救人，不是为了审判。但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是审判
嘛，他就是我们耶稣回来之后我们全复活了，第一项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审判，所以大家要惊恐战惊，你要战惊做成今这个你这个一生神给你的功夫，神给你的任务，你要很害怕，这个在回来的时候，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审判。属神的人得永生，和神在一起，没有通过审判被判，不属神的人是承受一个永火。
就是
永火，是不是信主的人就不被审判？
也是算
的，信主的人不在我说，
不一定，
不在阿姨说，是在神说。你信主，我们不知道你信不信主，你也不知道我信主。虽然我是牧师，你不见得知道我是不是信主的。我可以讲很多道理，但你信不信主是神对我的审判，神会干啥？而且我知道我是信主，为什么？我知道每个人知道他信不信主，但是别人不知道他信不信主，主知道， 就是只有天知地知，
你
是你自己知，我不知。所以很多人看是很多很多宗教，很多很高过基督教的机构的大官，不见得是基督徒的，不见得信主的，很多牧师传道人也不见得是基督徒。
对，里头有很多假教师、
啊、
很多假教师假牧师。
这
是不是真基督徒，别误会。
我知道呀，
不是
他自己知道。我给你讲个，当时这个中国三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也很会讲道，讲得很好。结果讲了十多年到二十年的时候，原来是中共的一个卧底。
哇，
他就是那个浙江那个什么？
我不知道具体是哪。结果很在他手下大概有几百号人受洗，不是丁光旭。结果最后他最后是真的身份是共产党员，实际是卧底。后面就这么好几百号人就因为他办了，就突然会害怕了啊！我这共产党员受洗的，那我还算基督徒吗？就很大的问题。后面
他给别人受洗。
他是牧师，当然他给别人受洗了，施洗了，就很多人都被盖章了。
但被受洗的人是以耶稣名，他信耶稣的，并不受这个洗礼的影响。如果
你
要真信他给你洗礼的这个人，他虽然他并不是，
讲什么
但你是真
信。多纳图，多纳图纷争，多纳图没给你们讲过吗？
没有。
多纳图啊，在教会历史大概公元四五百年的时候，发生一个很大的对教很大的冲击，就有一个多纳图派。多纳图就认为呢，就是说你这么多人，你这些人，那因为那时有基督教受到迫害嘛，有些主教就离经叛道了，就是因为害怕被迫害，他说我从此我放弃我的信仰，我不是基督徒，我去转拜罗马的那个神像，罗马皇帝。结果这个多纳图就认为这些人所做的任何事情洗礼是没有效的，因为他离经叛道，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的洗礼是没有用的。但是呢，这就引起教会很大的纷争。那么最后整个过程，最后过程我给你讲，给一个答案，就是说最后定完，就是说在于所在之功不是人，在于所在之功。什么意思啊？所在之功啊，
是主在
做工，所在之功，工人的工吗？
之功吗？
之功，工人的工。就是说你这个洗礼，如果这洗礼是按照教会的传统，教会的规矩，就是说首先问他，你是承认自己罪人吗？他说是。说你信主耶稣基督吗？是。你信他啊，死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是。你信你自己最后有一天会也会复活，信 OK。 这是整个这个，这叫功啊，这个功就算个一个整个一个程序，是教会一个圣礼的程序。如而不在于人，就是谁给你施洗是没关系的，哪怕这个人，因为你做的时候，你就是说当你受洗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他不是牧师，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后面发觉他不是，没关系，因为你受洗得救是主耶稣，在于主耶稣，不在于谁给你做。所以说，我来说一个小秘密。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是我有挣扎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教会的传统是凭信徒是可以给人施洗的，但是这个其他所有教会没有这种传统啊，这是个传统。为这个问题，我特别请教了一下杨院长。杨院长说，这个是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洗礼在于所在之功，而不是在于所在之人，所以说是可以的。所以说这就解决了我很大的疑问。所以说这就是讲到这个啊，还有时间到了，那好吧，那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